本录音档中提到的收入等级纯属举例说明，无意代表美安台湾独立超连锁店主的一般收入，也无意表示任何独立超连锁店主皆可赚取同等收入。美安台湾独立超连锁店主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在发展事业时的努力、才能与投入程度。
美安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不一定认可或支持超连锁店主在此发表的声明。美安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不对超连锁店主提出的任何赔偿负责。
您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高级顾问经理级超连锁店主汪明琦。
大家好，感谢公司今天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大会的舞台上分享这个主题。在我还没有进入主题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今年57岁了，所以 OPC3 应该好好喝吧。好，我其实在加盟这个生意已经有10年的时间。在还没有加盟之前呢，其实我已经退休了，因为我从28岁就创业，40岁以前我就退休了，所以创业真的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不过传统方式的创业呢，真的是太辛苦了，所以我就选择退休。大概退休8年以后的时间呢，也就是10年以前，我的朋友告诉我美安这个生意。当时呢，其实我只是想要给他一个机会，但是给他一个面子。但是呢，其实我深入考察这个公司以后，我觉得美安公司真的是太好了，产品好，制度好，又抓住网络的趋势。更重要让我惊艳的是呢，这个生意提供我们一套证实可行的系统跟方法，让我们虽然没有做过这个生意，甚至是没有做生意经验的人呢，能够借力这个系统边学边做，借力这系统里面的活动，再把人带进系统里面，经过几年的时间，大家一起努力，都有机会赚到永续的收入，过很好很自由的人生。所以我说呢，从前我虽然是一个创业主，但是我是一个贫穷的有钱人。现在呢，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有钱人。好，现在呢，我就开始今天的主题。我今天不是来讲招募呀，我是来讲物色、招募跟推荐新超连锁店主。因为呢，成功五要诀从来都没有叫我们直接去招募，不过我们很多人都就直接跳去招募，我也是这样。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其实不是出门去招募，是出草去抬狼。那我记得我刚开始抬的几个人呢，一个是我的四姐，然后另外3个是我的朋友，好朋友。结果呢，几次招募活动呢，我觉得呢，我一共杀死了4个名单跟5个人，那我就是那第5个人了。好，所以呢，我当时几乎就下了一个结论呢，不是这生意不能做呢，就是我不能做这个生意。不过还好呢，我有报名成功五要诀的课，而且我从我的箱子里面呢翻出了起步指南。其实呢，成功五要诀跟起步指南早就教我们怎么做系统化招募。我们不应该自己去招募，我们应该借力我们的系统去招募，用系统来招募人。这样子呢，我们带进来的店长呢，他还没有加盟这个生意之前就已经进入系统，那么呢，所以他进来以后，他就更容易的学会怎么利用系统来做这个生意。只有利用系统，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做，我们才会复制我们的努力，有效运用我们的时间，这样知道吗？好。那所以因为既然成功五要诀已经教我们了，所以我很快的用2页投影片来告诉你们，成功五要诀其实在那个地方他已经教我们怎么做系统化招募。那我待会的20几分钟我就把它拆解成几个部分来讲解一下我的经验，所以分享一下给大家呢我的心法跟做法。不过呢，我其实很紧张演讲的，我不是一个演讲者，所以呢，我呢只会分享呢我的经验。其实你们恐怕会觉得这个欧巴桑都在碎念一些细节，但是其实系统在这边，你本来要做的就是细节，专业就展现在细节里面。所以我待会不会激励你，搞不好会激怒你，这样可以吗？好，那么呢，起步指南教我们，那成功五要诀教我们怎么做招募呢？第一呢，就是要列人选名单。你说干嘛要列名单呢？不能想到就做吗？当然不是，那就去抬狼啦。好，然后他叫你说你要按照把你的这个名单做一个系统化、有逻辑的，每天3个啊这些去跟他聊天， 互动跟物色。你说干嘛要物色呢？这是我姐姐呢，我好朋友，她怎么样我都知道哦，干嘛物色？还要聊天，还要互动，去发现她的需求，引起她兴趣，我干嘛这样做呢 ？Of course 要。因为注意了，不是你喜欢这个生意你就卖他 hard sell 这个生意给他，其实你是把他跟这个生意 match 起来 match， 你有听懂吗？ match， 既然你是 match， 你当然要帮助他找到他的动机以及他的兴趣，这样知道吗？所以呢，当你呢有系统化的物色以后呢，哎，你找到哎有一个潜在的人选，你可以，你想要招募他。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太多经验，我建议你要跟你的推荐人或者比较有经验的伙伴呢，跟他讨论实施方法。当你进入实施方法的时候，你就进入招募，前面都是在物色。那么成功五要诀告诉我们的招募活动呢，第一个招募活动是二对一面谈、家庭事业说明会、小组参会或者是线上研讨会。这个约会呢，这个活动并不是叫你去砍人，你不要做汪一刀。事实上呢，他是说如果这个人呢对这个生意有点兴趣，你就把他带到第二个约会，用约会来带约会。第二个约会呢，成功五要诀教我们的招募活动呢就是 UVP。在这个 UVP 里面，成功的讲员呢会讲他为什么要经营这个生意，他会告诉你，告诉大家呢他的我们这个生意的商业模式跟获利模式。但是最重要的呢，非常重要，你的新朋友呢在这个会场呢，他能够见识到，哇，这个生意呢有好多人在评估，很多同样经营这个生意的人。根据我的了解，根据我的经验，我想应该也是这样，创业不是全部理性的，创业一定要有理性，也要有那个动机，也要有那个感性的部分。所以呢，哎，第一次招募活动，因为他有点动机，他来看看这个生意，可能大部分是理性的，但是到了第二个活动的时候，他不仅知道这 MPCP 的 power， 除了理性以外呢，他还感受到这个氛围，所以也有感性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就是理性跟感性。所以成功五要诀教我们呢，不要立刻把人家带走，你要在现场建立这个氛围，建立你的伙伴，建立你的资深伙伴，帮你约会后会，帮一起聊会后会。如果他觉得不错，我们就决定起步；如果他觉得还有问题，我们就预约下一个约会，就是跟进约会。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招募的步骤，其实起步值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仔细看，其实打开来左边第一页就告诉我们这个生意是怎么做的。我们这个生意就是建立协调、系统化、标准化的活动建成的，这样了解吗？本来就是用活动带活动，活动用活动来筛选人选，用活动呢让他继续评估，用活动来 match 这个生意。好，那么呢，如果我呢是带这个起步指南，我是 A 的话呢，我呢第一次的起步指南的这个约会，我就会教他把首选实名单给我列下来。为什么呢？因为 这些就是我 当时出草的对象，所以我要呢让他呢这个十个人呢，我教他怎么互动，帮助他找到别人的动机。好，如果有潜在可以招募的对象，我就教他怎么邀约。那如果我是一个 B 呢，比较之前的伙伴，我会乖乖的列60的200个名单，因为你怕什么呢？这不是招募名单，这是聊天名单，这是互动名单，是物色名单而已嘛，对不对？好，所以你到底怎么开始做招募呢？怎么在开始做就是多互动嘛，就物色嘛，你开始互动。好，那么如果我是 A 跟 B 呢，我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如果我是 A 呢，我会好好的跟进这个 B 有没有每天增加两个名单，因为潜在人选其实无所不在。而且好，我在心里重复，你们可以重复跟着我重复念一遍，增添名字跟建立名单同样重要，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增添名字与建立名单同样重要，就是死水跟活水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我17年以前退休，我都没有赚钱了，结果呢，我就会变得很抠门，因为我钱虽然很多，但我很怕用完。名单也是这样，如果你这个名单没有持续增加，你就很怕用掉你的名单。好，所以呢，有些人说，汪老师，为什么我这一阵子都没有招募？我一看的名单跟从前我看到是一样的，一滩死水，前面几个人不做你就吓死了，对吗？所以呢，招募呢，物色呢，其实这个气很重要。总而言之呢，物色呢就是量大人潇洒，海选就像这个国王一样呢，如果只有四个女生，那她只能选一个。但是如果她说全体国民把18岁以上的少女都招册，她就可以选到更漂亮的王后跟贤德的皇后，对不对？不应该这样讲，太封建了哈。那么呢，其实讲完物色喽，我应该讲招募吧， 但是呢，我现在想再多花两分钟讲一下聊天，因为你物色，我没办法陪你，没办法跟你一起聊天呢、啊，所以很多人就一做美安就不会聊天了，他变得不是一个正常人了。我问他说你周末去干嘛？他说我去建立关系。这什么话，太可怕了哈。那么所以呢，我先跟你讲，成功五要诀已经教你怎么聊天，你就是要问问题，问不同的问题，了解他的状况。好，那么呢，你不要自顾自的讲。但是我后来发现呢，如果呢，你要找到就是在聊天中间发现对方的动机或者引起好奇，其实我觉得对这个生意的正信、正解很重要。你是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做这个生意，真心看懂热情，不是只是要找他来帮你扩展业务的。所以你关心他们，愿意跟他们接触呢？哎，你充满热情，相信自己的选择，其实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成功五要诀教我们怎么聊天，就是 F O R M 原则，你要关心他的家庭啊、工作啊、娱乐啊、钱的方面，而且要让他自己说出他的不顺心跟计划，自己哦，或者呢他自己觉得有兴趣哈。所以呢，哎，我们聊天互动呢，就是两个目的，引起动机跟聊出动机跟引起好奇。但是你说天哪，就跟这个人一样，怎么办呢？我不会。好，那我教你，可是这个有点夸张，我讲三个故事，你一定学得会的哈。我教我的伙伴呢，引起动机呢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明知故问，正面的问题引发负面的需求，怎么说呢？我先演三个故事，赶快让你学会哈。假如我有一个前一阵子我有一个伙伴，那他想要招募他过去的同事，现在一个很大家银行上班。那报纸上登说他们家发很多年终奖金，他就问他说：“哎，你年终奖金拿很多吧？”他说：“哪有，我拿很少，好不好？”报纸上乱写，引起了他的不顺心，对吗？他自己讲的。然后他继续哪壶不开，他就跟他讲说：“哎，那你们公司银行其实很大，这样子比较有安全感，不必天天加班，像我们小公司。”他说：“哪有，我们老板超机车的，好不好？每天都在加班，而且我觉得电脑化，将来以后我会被机器人取代。”是他自己说是他不安全感了，这样子知道吗？这样学会吗？那万一有些人就是超级的幸福呢？像我的有一个伙伴，他想要招募他放完育婴假的朋友，但那个人真的超级幸福，婆婆帮他乖乖的婆婆帮他很耐心的带小孩，老板又对他很好，前几个月居然不要业绩压力，或是放完育婴假回去以后，你看这么幸福。那我就教我的伙伴，你问他计划呀，看他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嘛。所以他说：“哎，你不是准备生两个小孩吗？那你还准备生吗？”他说：“对呀，而且我要赶快生，因为老了怀孕年纪大怀孕有点难，有点辛苦。”他说：“真的哦？那这样子你要计划给你老婆婆带吗？”他说：“没有，我婆婆要还我一以后老大老二我要自己带，所以呢我可能要赶快呢学点第二专长，这样子呢张老二不会回家坐吃山空。”你看他自己讲计划。那你说糟糕了，可是我觉得我旁边人都是好像没动机啊。其实我旁边人我都是常常看不出他动机在哪里，所以我就引起好奇。在那边两年以前呢，我想招募我的好朋友 Sophie， 他是一个好咖，因为他是个好人，在这个生意好人最容易成功，所以呢我想招募他真的没动机，所以我就他说：“哎 ，Sophie， 你在干嘛呢？”他说呢：“哎，我现在就退休了，我每天就是在家做欧巴桑烧饭、运动跟那个上社区大学。”他说 ：“Miki， 你呢？”我说：“我也是欧巴桑，我烧饭给我爸吃，多多拜佛，然后我也上课。不过我上课的时候是学一些网络行销跟社群行销课，有一些年轻人当同学，给我很多活力耶，因为我跟他们在网络上一起做一个生意。”他说：“真的，我的同学都是欧巴桑、欧基桑，那你的同学都年轻人呐、啊，这真的相当不错。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上这个课？你在干嘛呢？”你看他引起好奇了。所以如果你好好互动，你应该可以找到切入点，然后呢做一个很好的会前会，请你资深的伙伴教你呢怎么邀约。那么呢我通常教人家怎么邀约，就是引述需求、认同需求、问需、探寻、邀约，就这样。好，那我举例哈，引述需求呢要带小孩，说：“哎，你不是说你可能将来要回去带小孩吗？”引述需求。认同需求：“我觉得现在这社会很坏，真的应该要回家带。”然后问句探寻：“你说你要先学一点第二专长，将来可以回家安心做少奶奶 ，OK？” 然后呢，哎，我跟我的朋友最近有在网络上带了一些东西，开始做个生意，你要不要出来喝杯咖啡，一起了解啊？这就是邀约了。所以如果你做了好的物色呢，你就知道邀约会、约会、约会、约会再约会。所以成功五要诀教我们怎么利用系统化的约会。所以你这个生意做好了，你的 男朋友女朋友也交到了，不行乱讲话 Miki、啊、好，那我们就说你邀到的第一个约会就跟男生的第男女生的第一个约会一样，二对一 ABC 小组餐会，主要的是三个目的。第一呢，你的约会很愉快，很轻松愉快，然后他喜欢我们这些人，对我们做的事情有正向正解，不会认为我们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三个目的。然后呢，如果你是 B， 你把这个人带来，所以你其实是关键。那么呢，你要怎么做呢？你要 tee up A， 就是推崇 A， 让 A 比较方便呢，在比较短的时间取信于 C。然后呢，你要准备工具，这是你的责任，不是 A 的责任哈。然后呢，你虽然是关键，但是你是协搭配者，你不用来流程好不好？谁应该负责这个流程是 A。所以如果我做 A 的，我的黄金比例是1:2:2。前面呢，我可能跟这个白衣服的瓦沟朗一样呢，我就是哎轻松的聊聊天。创造一个快乐的氛围，然后花20-30分钟，不要太常讲这个生意。然后呢，我就会怎么样呢？我就会用比较多的时间来做会后会聊天，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知道 C 的兴趣水平在哪边。然后如果他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并且顺势邀约到下一个招募的活动，就是 UBP。这样了解吗？好，哎呀，大厂的人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了解，这样了解吗？好，我刚刚说 B 要准备资料东西工具，对不对？我们公司其实是提供标准化的工具，是我都是用标准的工具，所以这些东西都应该 B 来准备。但是 A 呢是负责引导的人，所以我要是我如果呢 A 说哎可以要拿出来什么的东西，你这个 B 你这个时候才要拿出来哈。那么一般如果我做 A。我做一个二对一或者是 HBP 的时候，我如果在第一次讲这个商机，第一次二对一的时候，第一个招募活动的时候，我如果要给资料，我可能会给年度报告。那么如果呢 UBP 的时候，我就是借力咯，我不会给乱七八糟给资料。然后呢，但是如果在第三次跟进约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可能可以尝试缔结它，这个时候我一定会带事业图册、产品目录跟居家购物清单。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说的这些都是有形 B 应该准备，但是其实无形的他要准备什么呢？就是信心。 B 如果没有信心就很糟糕。在我带工作这十年中间，我觉得很多人都很优秀耶，可是为什么呢？他都没有信心呢？原因呢就是他上的课太少， NMTSS 的课上太少，没有参加 Coring， 他对这个生意没有信心。你再多能干，过去的资历再多好都是一样，因为你对这个生意没有信心。或者是呢，你虽然列了一个2分钟广告就加入原因，但是你讲的太，你平常都有练习了，但是你不等在正确的时机就讲出来，你就讲的绕绕长，把人家吓死了。所以待会我来教你们怎么讲，什么时候讲，怎么讲加盟原因，好不好？好好，我自问自答。好，那么怎么样讲加盟原因呢？有些人就说哦，那就是我那时候怎么认识 Miki 啦，然后他跟我讲什么啦， Miki 带我去听个什么课咯。No， 这个是你加盟的过程，不是加盟原因，好不好？那你的加盟原因是你自己为什么要加入，然后呢你要把它跟美安 shop.com 的好要连在一起，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呢，而且呢，你这个2分钟广告并不是要告诉别人这个生意呢你讲的有多好，你重点呢是利用你自己的故事引起 C 的同理心，这样了解我意思。所以其实你在什么时候讲什么，你用什么方法讲，其实要跟 C 当时的心理态度有关系。所以呢，我一般会建议呢，在第一次招募活动就会二对一 ABC HBP 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新朋友可能只是有一点兴趣或者是动机他来评估这生意，但是他其实还有点不怎么相信，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多半呢讲的2分钟广告呢会比较偏向于理性的分析备胎收入呢或者是消费转投资。好，那么呢当他听完 UBP 以后，他其实已经了解到其实这个 MPCP 的 power， 我们真的有机会摆脱我们的仓鼠人生。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加永续收入跟自由人生版，或者呢你说哎，创业还可以致富实现我们的梦想，我觉得它是 OK 的。但是一般的人呢要面临要第三次约会可能要来决定呢要不要做的时候，他就缩回去了。这个时候呢我多半呢就是讲备胎咯，消费转投资咯，或趋势学习，这世界变得那么快，所以我们多学一点东西。好，所以这个就是我通常教我的伙伴呢，什么时候讲这个不同的这个 你的角度来加盟的原因 的时机点。好，那我再复习一遍，我们的招募活动就是二对一家庭聚会、小组参会、线上研讨会，约到 UPP 会后会，再约第三次的约会。如果是第二次的 UPP 呢，其实我觉得 A 跟 B 要注意的，你带新朋友去，你就是要借力。我常常在讲 UPP 的时候，我在讲，下面人也在讲，到底你要借我的力还是要借你自己的力？那你来参加干嘛呢？然后呢，你回去，你做我讲完课以后，你就噼噼啪啪带别人去咖啡厅里面喝，不错，但是我觉得现场的氛围 更重要。所以你如果是 UPP 的借力，我觉得 A 跟 B 呢 都要尽量借力呢现场的力量。好，那么呢，这个生意就是约会约会约会，用约会来筛选 人选，用约会来帮助你的朋友进一步的评估，用约会来 match 这个人跟这个生意。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讲第三次的约会，就是 ABC 的，也许是可以 close 他，或者呢，如果他没有要加入这个生意，暂时他还觉得说希望继续评估，我们就邀约到下一个约会，因为我们就是用约会来筛选人嘛。好，那假如说这第三个约会我们是觉得是可以尝试 close 他的话，那我觉得 ABC pattern 也是我所我觉得我建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在 close 一个人的时候呢，我还可以销售他一些做这个生意正确的观念。所以如果我是 A 的话，在第三个约会的话，我觉得当然是重点呢，我要创造一个合作的氛围，然后呢，我一定还是会使用事业图册重复重点呢。你知道吗？很多人进来以后就跟我讲说，你直接跟我讲怎么赚钱，然后怎么加，需要什么条件。然后呢，他会讲一些问题，或者是说他有几个问题，我全部都会细心的聆听，然后把它写下来。但是我不会跟着他骑，我不会乱套，因为呢，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按照事业图册全部重新讲一遍，因为他已经听过 UBP 了嘛，所以第二次他在第二次听，好好的听，可以有互动的听，他就都了解了。一个人呢听了两次以后，因为了解，他的问题就少了。所以我常常在讲完以后，我问他说，嘿，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本来有很多问题，后来说我没有问题了。是不是这样子？还有呢，哎，其实呢，我也不要直接讲 MPCP， 因为我并不是要找，只是要来赚钱的人嘛，我们是要找一个事业的合作伙伴，所以我觉得沟通观念是很重要的。那当我讲 MPCP 的时候，我也不会呆呆的讲，就是1200、2400、3600、5000，不会这样子。我会怎么样呢？我会用我自己的例子，我自己怎么开始经营，伙伴怎么开始经营，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消费转投资，然后1200、2400、3600、5000，然后后来就有续收入了，好，是不是？所以我要用我自己或伙伴的见证，用故事让他有这个图片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而且我觉得我很重要呢，我会尽量的引用背景跟他相同的人的故事来做见证，因为我觉得呢，这可以连接这个潜在合作对象他的动机跟生活的愿景。我觉得呢，在第一次 ABC 或者 HBP 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用他一点点的动机跟兴趣，然后跟消费转投资或者是网购、网络趋势、网络购物的趋势来吸引他。在 UBP 的时候呢，这个 MPCP 的 power 让他看到愿景。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缔结合约，一定呢是从消费转投资跟这个生意可能可以改变他未来的生活，用这个角度来切入去缔结的。好，所以呢大家就会说，哎，我觉得他常常 好紧张哦，有好多意义问题。但是如果你呢是按部就班的从 MPCP 这样讲一遍的，这个事业图册这样讲一遍，然后你自问自答，然后用伙伴的这个例子这样去解释的话，其实常见的意义问题、常见的商业模式、制度的一些要求，他其实大概都能够了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要好好解决是他的问题是，如果我要做我该怎么做。好，其实这个呢其实才是你真正应该要先想好要怎么去帮助他。因为呢我多半都是用跟他相类似的人的例子，然后呢从他们怎么开始这个生意到一步步步做到现在，这个过程不是现在的这个当下他是怎么做的。所以呢我就教他说他们是怎么开始使用产品，怎么零售，怎么扩展业务，怎么样安排他的时间。我做了这么多的 ABC 二对一或 HBP， 我发现呢我是可以呢尽量的练习成为专业理性，可是为什么有的 close 有的不 close， 其实 B 是关键，你有没有信心热情是很重要的，所以你才是这个关键。好，那你说汪老师，我真的都有按照系统的这个的方法来做，可是我的人进不来，那你做的不够。 好，如果你做的量够了，一定可以找到好的合作伙伴。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天有没有跟三个人聊天？你有没有每个月有 top 10呢？十顾客？你有没有展示你的计划？如果没有，当然人呢不会是这么快进来。你说我有做，我做了好久，人就是不进来。有的人进来，有的人不进来啊。Of course， 不是每个人都做 shop.com， 也不见得每一个人觉得 shop.com 好都要做啊，这是正常的，你就下一个嘛，是不是哈？所以呢，这就是。那你说汪老师，我觉得你很会讲商机耶，你一定很会聊天，把人家的动机跟好奇心都引发。可是我就是不会。其实我们是属于同一种人，好不好？其实不要说我过去招募多少人，在2014、2015到今年，我一共招募了13位伙伴，其中其实有7位伙伴都是透过零售跟购物年金计划进来的，他们都是我的优惠顾客，我好好的服务他们。然后呢，因为了解跟他们解释这个购物年金的计划，这些他觉得很不错。如果呢，他本来就是我们的客户，本来就是我们购物年金的优惠顾客，我们把他招募进来是再不过的顺理成章，顺理成章，好，水到渠成的 ，OK， 所以这是最好的方法。好，你说哦，我真的好希望把这个生意做好，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是一个成功的超连锁店主呢？我告诉你我的方法好不好？就是在这系统里面努力的学，大量的执行。让它成为你 DNA 的一部分，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专业的购物顾问，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招募的专家。问题你就是要大量的执行，所以我来总结做一个复习好不好？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招募专家，我们要量大人潇洒，专业是靠练习。请你依照系统，不要心存侥幸，觉得这一刀砍下去不就结了吗？因为这就是你小看这个生意了，不然就是你小看你的朋友了。然后你要做充分的准备好吗？因为系统在那边，我们就是应该要讨论准备跟借力。另外你要多做，让你能够在专业呢，专业就是展现在你细节的处理好不好。其实我经营这个生意已经有10年的时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物色、招募跟推荐，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通路的事业，拓展店长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我把我自己放在第一线，持续的物色、招募跟推荐，我让我细胞中的这个招募的 DNA 是非常活络的。这样子，我不仅能够带来 更多的人跟我一起做这个生意，而且我更能够帮助我的伙伴呢，招募跟教导他们如何去招募。好，那么如果呢，你跟我一样相信这个生意真的很好。相信呢，有序收入可以转变我们的人生，实现更好的自我。那么呢，我就期许大家跟我一起持续的大量的物色、招募跟推荐，让更多的朋友呢认识我们这个生意，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做这个生意，跟我们一起创造美好的人生。谢谢。